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借着我们的主日学，借着主的话语，我们来亲近认识你。求主的灵引导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的心跟随圣灵的引导，更亲近你，更认识你。求主带领保守接下来的时间。感恩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接着继续我们的诗篇读经，我们这次读的内容是106篇到120篇。在开始之前，我们再一次的来读我们读经班的金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并且我们有读经者的信念，读经的信念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最高准则。我相信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我也相信一个人若喜爱并遵行神的话，这人便为有福。所以我们每次读经的时候，我们都要先向神祈祷，他要对我们说什么，并且在合上之前更思想神要我们为他做什么。我们接着就开始我们这次的读经。我们现在这次从第106篇开始读。其实106篇与105、107都是属于同一个单元，都是以诉说神的以色列的历史来去看神的心意。我们一起看其中的内容。一开始就跟105篇是有呼应的，要称谢耶和华的名。接着就说神的，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呢？是哪些人呢？应该是那些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人，这人是有福的。他说，耶和华，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也用这恩纪念我，求你开恩眷顾我。所以在真实的状况，他们是需要神的恩的，而神也因着他的恩来对待他们。虽然他可能不是当年出埃及的那一群神的百姓，但是他在这边他知道，纵使是现在的我们，我们都还是需要神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仍然没有办法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的那样子的标准。但是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跟其他属神的选民一起来享受神所赐各样的恩福。而第六节一个特别的地方是，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他反而是跟他们认同，他知道我也与他们犯了同样的罪。我们在看这首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用一个审判的眼光，还是认同的眼光看待神是怎么样子对待那一群悖逆的百姓？而这些悖逆百姓的性格，其实在我们心里面都是有份的。首先我们从第七节看到第十二节里面，就有说到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的经历。在这边讲到说，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启示，而这里面讲到的启示，应该就是在他们出埃及前看到了神一切的作为，尤其是实灾。但是他们不明白启示。我们不断的强调，其实真正的愚顽人并不是智慧，或者是他行动上有什么软弱的地方，反倒是因为他看到了神的作为，却不明白他的作为，不纪念他的作为。他这边不纪念神的慈爱，反倒行了悖逆。在红海行的悖逆是当他们才不过经过十灾之后，准备要过红海，看到后面的追兵又开始软弱，还说要死，我为什么要死在这里，不死在原来的地方呢？但是神因着自己的名拯救了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是因为神自己的名，为要彰显他的大能。这一点是我们需要仔细思索。他斥责红海，海变干了，他们能够过红海，神拯救他们脱离仇敌，水淹没他们仇敌，没有存留。这个时候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所以在这里面看到他们相信的很晚，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所以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确实他们心灵软弱。 而这句话呢，如果说我们单从中文的翻译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似乎是在说，当我们得到了一个我们自己心里所求的，其实我们的灵里面却是软弱的。但实际上，在原文却不是这样。在中文的现代译本里面，第十五节的翻译就直接是说，他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但在他们当中降下了瘟疫。讲的就是当他们在要求在旷野没有东西吃，没有吃肉，那神赐给他们鹌鹑，但过程当中也降下了瘟疫来责罚他们。接着到了十六节，他们又说，在营中嫉妒摩西，耶和华的圣者亚伦不但对神抱怨，对人还会有嫉妒。接着第十九节，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他们忘记了他们救主曾在埃及行的大事，所以这边又忘记了。如果说我们对照第105篇神的纪念，以色列民的反馈却是忘记了，不明白，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声音。这里面讲到的又是他们派探子到迦南地的时候，又讲到了里面的地是很美，但是人民太强了，我们过去根本就是送死，他们看我们就好像蚱蜢一样，所以这种情况下不断的有许多的怨言，所以神非常的生气，对他们启示说必倒在旷野，分散在各地。接着二十八节里面讲到的是与巴兰用诡计跟这个摩押的女子行了邪淫，当然神大大的发怒，有瘟疫流行在他们当中。这时候菲尼哈其实是当时的祭司，也是亚伦的孙子，在这个时候他行了公义，将这些犯罪的人赐死，这个瘟疫才止息。接着呢，又有米利巴水叫耶和华发怒，这个时候摩西受了亏损。这很清楚的讲到的是，当他们又要吵着没有水喝的时候，本应只要吩咐这个磐石出水，他却击打了这个磐石，因为他人的一个情绪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没有将神归为圣。这个时候呢，摩西受了亏损，摩西说了急躁的话，让他没有办法进到迦南。接着呢，第34节，他们本来进了外邦，进了迦南地，不应该跟他们混合，应该要保持圣洁，行耶和华神所要行的，没想到他却与他们混合相杂，学习他们行为。你可以看到神这样子的看顾照顾他们，他们却按着自己的心意，甚至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魔鬼。41节，耶和华怒气向他们发作，憎恶他们的产业，把他们交在外邦人手里。还记得在士师记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连环，他们日子过得好就悖逆，悖逆以后就受苦，受苦之后哀求，哀求神就拯救，拯救以后日子过好，又开始不断的这样子一个循环。44到46节做最后的结论，说耶和华神为他们纪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但是这些人呢却没有按照他的心意这样过日子。他在这边讲到说，他们遭遇的困难是何等的大。看情形，在第47节是他们似乎是被赶散了。他恳求神来召聚他们，让他们能够继续像过去一样来赞美神。这是讲到的是现在的他们。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前面的这五节呢，就不是那种宗教的言语，反倒的是那一种公义，那一种寻神的恩典的那种日子，本来应该是有福的，而他们却没有办法得到。他们真的是寻求神的恩典，而神也真的按照他们的恩典来眷顾他们。而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呢，其实也是这一卷的最后的颂容，说愿众民都要说阿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很快的看完了卷四之后，我们就要看第五卷。我们一起来看第107篇。这107篇跟刚刚有提到过，跟105、106有相关联性。我们一起来看，一开始就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里面就重复了106篇的最后面，而且呢讲到说，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所召聚回来的。106篇最后是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召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 这是不是就呼应了前面这一篇所说求你召聚我们，而107篇却很明确的说你召聚了我们。那么接着呢，我们就来看第四节，他这边从这一篇里面他有四个像是比喻的一个说法。那在这里面呢，每一段里面都有一些，都有一个像副歌一样非常清楚的说，第六，比如说第一段的第六节说，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用领他们走直路，使他们可往可居住的城邑。但愿耶和华，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而在第二段也有类似的，前面两句是一样的，他们在哀苦难中哀求，但是中间那一句那一段就是他们向神明确的祈求，而求神来帮助他们。第三段讲的是病者得医治，所以他说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而第四段呢也是一样，他使风浪止息，浪就平静。那一开始讲到的是漂流者得安居，就是在好像让人想到在旷野当中，他们那边没有好的供应，吃喝都不好，但是呢他向神来寻求，以至于呢他可以在饥饿里面得到饱足。第二个比喻是在捆锁，那前面当他想在旷野当中漂流，似乎可以对应到以色列民在旷野的那段时间，而这一段讲到说有些人可以说好像是讲到了在埃及的时候他们被奴役，也有人说是在他们在被掳到别的国家到巴比伦的时候，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受到捆锁，但是呢他们的生活是被禁锢的。第三个是病者得医治，这边讲到的是似乎是他身体不好，他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了死门。而这里面清楚地讲到说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过程，是因为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所以呢他发命医治他们，他求神医治他。第四段呢就讲到了是在海上经理事务的，但是遇到狂风暴浪，这个是他们完全无能为力的。你看他这边讲到说上到天空下到海底，就感觉很清楚，好像那个船因着海浪一下抛得很高，一下又掉到很低的地方，他们真的好像醉酒一样东倒西歪，他们完全没有办法站立。我们每次都讲到风浪是我们人最难以控制的，但是也只有神能够让风浪来止息。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在各样的情况下他们向神来祈求，以至于他们可以得到保守。有一些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话，像得捆锁是违背了神的话，生病是因为自己的过犯，但是第一个跟第四个就跟罪孽没有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一群神的子民在神赐福的时候，他们得到了许多的恩典，当因着他们的罪孽的关系而得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得到了非常大苦难的日子，但最终他们依然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在将这个穷乏的人安置在高处，脱离苦难，使他的家属多如羊群。无论这件事情是因为你罪的关系，或者是因为自然环境造成的，但是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他是使旷野变成江河，使旱地变为水泉的神，当然他也同时是使江河变为旷野，叫水泉变为干涸之地的神。不论如何都在神的掌权之下。所以他在这边要强调的是，凡有智慧的要在这世上留心，要思想耶和华的慈爱。我们来看第108篇，108篇呢也是非常特别的诗篇，你会发现里面有许多摘自其他的诗篇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第108篇，一开始就讲到，神啊，我心坚定，我口要唱诗歌颂，琴瑟啊，你当行起，我要自己要及早行起。从这一段第一节到第五节可以看到，我们看第57篇是大卫逃避扫罗时候所做的诗，一开始讲到的是向神祈求，他在躲避扫罗的过程当中感到十分的困境和压力，接着呢他开始调整他的心情，从第七节讲到，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感到清醒，你当行起，琴瑟啊，你要行起。所以他这边强调的是，虽然 遇到这样的困境，他仍然向自己的心说，要坚定，要行起，要赞美。我们看108篇，他这边拿掉了那个困境，而直接进到了赞美的信心当中。接着呢，第六节说，求你应允我，用右手拯救我，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事件，丈量舒割骨。我们看第60篇讲到的是大卫的一场征战，虽然那个征战最后是得胜的，但其中可能有一段时间或者有一个战役是好像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所以他向神祈求说，你是丢弃我们，使我们破败，向我们发怒呢？于是呢，他就向神祈求，之后他仍然有这个信心说，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事件，丈量舒割骨等等。他这边所讲到的就是强调出来说，无论是在哪个地方，虽然以色列民是耶和华神的名，但是其他的地方都是属于神的，都是神所可以掌管的地方。其他两段诗的光明正面来移到这边来，让他们有一个积极的正面的一个盼望。所以从这里来看，或许他们在遇到一个景况让他们感觉到犹豫的时候，他们依然有这个信心，唱了两篇诗的后面最后加上他们自己对神的一个信心的呼求，因为他们知道践踏敌人的就是他。其实这里面给我们一些提醒，就是在过去世代对神的一些赞美，我们现在依然可以用一样的赞美来欢呼神，因为神是在那过去做事现在依然行作的神，这是一个非常美好正面的诗。我们来看下一篇，我们现在来看第109篇，它是一个祈祷诗。如果仔细看的人会发现这首诗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对于仇敌的像是咒诅一般，而且非常的强烈，而感到心里面十分的不安。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一开始就讲到了是对那些恶人的一个抱怨，因为这个恶人他的所说的话开始攻击诗人，受到了敌人的口舌之间的攻击，并且呢，他曾经也是对他们有善意的，却用恶来对待他，以至于呢，从第六节开始讲到的是一连串咒诅。从新约的角度，我们应该要爱我们的仇敌，不要咒诅，反而要祝福。但是在这里面却直接的就这样子咒诅，而且不止咒诅他的人，而且咒诅他的家，他的妻儿，甚至呢要他的后代断绝。这里面就让我们感觉到很难受。但是我们仔细去看哦，会发现在这里面，第一个有人说从第六节看到的，其实六和七讲的是一个审判的场景，是说我要控告这个人，我希望他能够来到这个法庭当中担当他自己所当担当的罪，而且你派一个恶人来挟制他，派一个对头在他右边。这个对头呢，其实原文就是撒旦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对头的意思，就派一个撒旦，派一个控告者在他的右边，让他承受自己所要承受的。所以呢，接着讲到这一段，他讲到说年日短少，没人得他职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眼光是，这个人呢，他可能不是一个地位低的人，他反而是一个有职分的人，所以呢，他求神将这个职分拿掉。那他年日短少，似乎就是要控告他，让他得到死刑之类的。而事实上，在后面有讲到他这个人所说的是，他不施恩，却逼迫困苦、穷乏和伤心的人。如果他是有一个职分的人，他很可能逼迫那些穷苦伤心的人，是逼迫到那些穷苦伤心毫无招架之力。他向他控告的就是按照他所做的应该要判死刑，所以他的年日短少。第九、第十呢，就很冷静的去看儿女变孤儿，是因为他已经如果判死刑，就自然就是孤儿，他的妻子就是寡妇，这是个自然的结果，只剩下寡母在照顾他们，他们的确是在经济上十分的困难，所以呢会有债主这些。只要正面来看呢，是不能够控制的必然结果。如果这个人是有职分，而且这个人对于整个国家是有攻击的时候，要说的是人与人之间是以善以恩典彼此相待，但是在国家比较广大的眼光来看，如果他犯了罪，他必须要受到责罚，不然整个属神的群体 都会受到影响。这是我们从这个比较正面的眼光看，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按照他的眼光来去祷告，好像遇到我们不开心的人，我们就拿第六节到十五节就这样从头到尾念一遍，说我是按照神的圣经来去 祷告，这是不对的。接着呢，他讲到的是自己的苦，而这里面诗人求的是一个按照公义的审判，按照你看到这个人所当责备的，让他按照神公义的审判得到结果。所以呢，他在这里面极力的称谢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为穷乏人伸冤的神，也是那让恶者受到责罚的神。我们现在来看诗篇第110篇，这110篇是非常有名的诗，让我们清清楚楚看到神对弥赛亚的一个心意，以及对弥赛亚的预言。我们一起来看这一篇。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是在我们许多的地方都看到了这一节哦，在尤其在新约引用的是特别的多，强调的我主呢，大家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以及我们到现在都知道，指的就是弥赛亚。当弥赛亚完成他的工作，将会升天坐在耶和华神的右边，一个是他的功已完成，所以他坐下。接着呢，他说的是坐在他的右边，也是在这边行使神所赐给他的王权。神使弥赛亚的仇敌呢做他的脚凳，就是彻彻底底的将他打败。如果我们先不看新约，我们继续看的话，就会看到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上来，你要在你的仇敌中掌权。这里面讲到的就是这一个主，这个王是在锡安伸出能力的上，也是他在锡安做王，并且呢要扩张他的王权到四围。那这里面也当然讲到的是弥赛亚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在仇敌当中掌权，因为主耶稣他战胜死亡的权势，战胜魔鬼的辖制，所以呢在这里面得到了权柄，坐在耶和华神的右边。那比较明显的，我们来看是在主耶稣用这一段来去向法利赛人挑战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22篇第41章讲到说，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呢？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一言，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问他什么了。所以从这里面讲到的，就提到的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首诗。这首诗是大卫所作的，而耶和华神对一位大卫称为主的人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大卫说，我主，主耶稣这么说，难道是要表达出来说，当大卫的子孙成为大卫的主的时候，就知道所谓的大卫的子孙，他不是我们心中想象的，他其实是伸出能力的杖，这个仇敌是这个世界掌权的一个仇敌。所以主耶稣来显出他自己要掌王权的那个气势。那我们继续来看哦，这边讲到的第一个，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曾经提到过以圣洁的装饰为衣，这里面讲到的并不是说这个名用圣洁的衣服来穿着，反倒是这个名借着神的圣洁来去摆在身上。而这样子的名呢，还愿意甘心自己牺牲自己。弥赛亚掌权的时候会有名，有了神的圣洁，弥赛亚掌王权的时候会好像有一群在清晨的甘露突然浮现出来的一群战士，愿意为弥赛亚征战，愿意牺牲自己，而且以圣洁的装饰为衣，为耶和华神这个弥赛亚所树立弥赛亚征战。到第四节讲到的是，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第四节呢是第二个被大家常常引用的经节，而这里面讲到的是麦基洗德，而这个麦基洗德在整本圣经其实非常少提到。 第一个提到就是在创世纪，麦基洗德表达的他是公义和 平安，并且呢，他还是至高神的祭司。亚伯拉罕向他献上十分之一，向他下拜，而且呢，麦基洗德为他祝福，表达出来这麦基洗德的身份，他是祭司，是君王的身份，而且他的位分比利未人高。我们看这边讲到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这里面讲到的是亚伦这个大祭司的职分。然后呢，他说到的主耶稣说，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基督是大祭司这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到，就如经上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希伯来书清楚的说到，他不是按照人的条例，不是按照立位支派的条例，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这个并不是人的血脉，而是麦基洗德，而这麦基洗德是比亚伯拉罕更高的这个身份，跟第四节都是耶和华神对着弥赛亚所说的话。但呢，到了第五节有一点特别，是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这是诗人在说话，那他诗人在说什么呢？他是对着神来谈到右边的主，而这当这个主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这个主将在列邦中刑罚恶人，所以他将会最后对于那些恶人做最后的审判与刑罚。第七节，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在征战过程当中，虽然有疲乏有疲累，但是一喝了水又重新焕发，他就有点好像重新建立起王权。我们一起来看下一篇，跟112篇其实是一个单元，这两篇都是字母诗。110篇讲的是神的公义，112篇是义人的公义。我们来看111篇，一开始就讲到了我们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一心来称谢耶和华，讲到的是一群人来赞美神，因为神的作为伟大，喜爱的都必考察仔细思索。这我们一连串一直来讲，就是观看神的作为，认识他，知道他，纪念他。接着呢，第三节讲到他所行的是尊荣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强调的是耶和华神的公义，行了奇事使人纪念，有恩惠有怜悯。这边就讲到了，每次看到奇事就会想到了耶和华神从出埃及的时候做了一连串让我们无可怀疑神的权柄，他的威严和荣美。这边讲到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又提到了出埃及记里面耶和华对自我的启示，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第五节讲到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讲到的好像是他们在出旷野的时候神所赐的玛纳，而且呢，他还是守约施慈爱，他永远纪念他的约。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让他们进到迦南地。那前面讲到说神的作为是诚实的，是公平的，如果我们这样子去想有点不是那么好想，但是这边讲到的他作为诚实什么，因为他自己曾向以色列民启示他是有恩惠有怜悯的，所以而他也按照他所说的来去做，他也纪念他的约，所以耶和华是信实的，他是公平的，而且呢，他所说的话都确实确立，永永远远坚定。人的生活能够坚定，乃是因为耶和华神的话语从来没有改变，他按诚实正直设立他的话语。接着呢，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令他的约直到永远，神纪念他的约，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主，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都知道是箴言，但实际上诗篇在这里也有出现，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这边讲到的神信实慈爱坚定永远值得赞美，我们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就来看另外一篇112篇，跟111篇是同样一个单元，因为都讲到的是公义，而这边讲到的是义人的公义。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他讲到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人，是敬畏耶和华，喜爱他命令，而且赞美耶和华神的。110篇的最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遵循他命令的是聪明的， 而第112篇讲到的就是敬畏耶和华并且喜爱他命令的人。而这样子的人呢，从第一节第二节就看到他和他的后代会蒙福。第三到四节讲到的是他虽然有可能会在黑暗当中，但是会有光向他显现，他的家会有充足，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他都愿意帮助别人。虽然他会可能在不同的境况被人家诬告什么，他在审判的时候他可以赦免自己的冤，他也不怕凶恶的信息，因为他的心是坚定的，因为神是坚定的，所以他是坚定的，他心里确定他不会惧怕，脚被高举之后，他的能力和力量会被高举，大有荣耀。而恶人呢，刚好跟他相反，会看到是十分恼恨，消化，咬牙而消化，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但是仔细去看，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映射出耶和华神的公义所显出来的结果。第一个讲到的是他的后裔必强盛，前面讲到的第二节讲到耶和华作为伟大，一个当耶和华作为伟大的时候，义人必然强盛。接着呢，又讲到耶和华是有恩惠有怜悯的神，所以信靠他的也是对人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的。然后呢，在第八节说耶和华神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所以呢，第六节讲到，所以他的子民永不动摇，义人必永远被纪念。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倚靠神的时候，他就会行作顺服神的旨意，当他顺服神的旨意，就行出神所要，神是这样子行作散发他的荣耀，信靠他的义人也是这样行作散发他的荣耀。这两篇诗好像是镜子一般，当人看着神的时候，自己的形象也渐渐的按着神的心意来行作出来。我们来看下一篇，接着我们来看是一组特别的诗歌，是113到118，传统称为Egyptian Hallel， 就是埃及赞美组曲。它都是以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主题来唱出的赞美诗歌。他们每逢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呢，就要唱这些诗。主耶稣唱完诗歌以后，就到克西马尼园去，所以他所唱的这诗歌呢，应该就是在这113到118篇所唱的诗歌。我们先来看第113篇，是一个赞美诗，总共有九节，每三个为一段，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一开始是谁来赞美呢？耶和华的仆人要赞美，讲到的是他的名是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要什么时候来赞美神呢？从今时直到永远，永远都要赞美神。是从哪里赞美神呢？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就是全地都当来赞美神，全时都来赞美神。这是前一段。接着呢，讲到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讲到神他极高的位置是高过诸天，谁能够像我们的神坐在至高之处，他谦卑自己观看地下的事。讲到的是他坐高到一个地步，当他要看地上的事，他必须要蹲下来去来看。那最明显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到了我们人世间来去拯救我们。第七节开始讲，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 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本国的王子同坐。讲的就是哈拿之歌，在撒母耳记里面有提到过，刚刚有说到神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有他的形象，行做他的事情，当他为王的时候，我们也与王子同坐，一同被高举。接着又回到第九节说，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我会觉得很奇怪，前面讲的是这么样的大，身高到这个地步，他为了要观看又谦卑自己到这个地步，他所行作出来的结果是让我们能够与王子同坐，却最后却好像是在一个家里面，一个非常安心的一个母亲，他虽然以前没有办法生育， 就好像哈娜一样，但是现在却成为多子的勒姆，是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到与本国王子同坐的地步，但我们每一天都受到神的看顾，我们安居家中，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来看下一篇，我们来看第114篇，是一篇短诗，却是气势磅礴，天摇地动，欢呼赞美神的同在。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114篇，一开始就讲到了以色列出埃及，雅各家离开，说一言之名，这一言之名当然就是埃及，离开了埃及。然后呢怎么样？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清清楚楚讲到，当以神拯救他们出了埃及，就让他们成为神所治理的国度。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只是因为他们受了劳苦，需让他们拯救之后就结束了。神的心意是出来之后成为神所彰显为王的一个国度，就是成为神的子民，从来都不只是为了要让我们脱离苦难，而是要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能够成为神的子民。而当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第三节就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并不是平平静静的，乃是天摇地动，沧海看见奔逃，约旦河也倒流。这里面就讲到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以及呢进迦南的时候约旦河也倒流，这样子的一个场景。那他就然后呢，大山涌跃如公牛，小山跳跃如羊羔。有人说这可能是在他们在西乃山的时候来去朝见神，乌云密布，天摇地撼，大家难以眼见神的荣耀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就讲到了大山涌耀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连这个稳定的大山都在那边跳舞来称颂。他就在问沧海你为何奔逃，约旦你为何倒流，你为何涌耀如公羊。这种问法就是那种很活泼，而且呢充满了豪情，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喜悦。为什么呢？答案在第七节，就说大地啊，因你见主的面，就是因为见到雅各神的面，便都震动。而这里面震动好像只是那种摇撼，其实这里面震动在原文里面有那种敬畏，看到神那种伟大的时候所看到的摇动、摇晃、摇晃。第八节他说，他叫磐石变为水池，叫坚石变为泉源。当以色列民过红海出埃及，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你问他们神是怎么样的神，他就是很单纯的告诉你，神是那叫磐石变为水池，叫坚石变为泉源的神。我们来看下一篇，我们来看第115篇，里面也有一些经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第115篇，他这边就讲到说，荣耀不要归于我们。我们常常会有这种可能，做了一些好的事情，或者是当你成就了某些事情，以为荣耀似乎在我们身上。我们常被提醒，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这些荣耀乃是都是在神里面，要因他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这都对的。但是我们看到第二节突然有一点特别，说你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我们每次看到这一句都有一点像是我们其实现在的情况并不是太好，并不是我们打了个大胜仗，他们还可以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反倒是我们虽然好像是得胜的君子民，但是我们现在依然遇到困境，他们就说你们的神在哪里。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说，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这就值得，真的值得我们思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说了这句话。其实他要说的是，我们得胜的话，这荣耀不是我们，是在耶和华神你的名下。所以求神按照你的名来拯救我们，因着你的名能够拯救我们，我们也将荣耀归在你的名下。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信心的一个祈求和宣告。他当他有这样信心的坚固，说神的按照他的名来拯救他们，就得到拯救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们的神是随自己旨意行事的。当他随自己旨意行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拯救。 而你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是就算是用金的银子做，都是人手所做，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你画了眼睛，画了嘴巴，做了一切，就算手画了好几只，脚有好几只，这些都没有用，他们没有办法行走，也没有办法出声。你们造他的也会和他一样。所以他回头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啊，你要倚靠的是耶和华神。是怎样的神呢？是随着自己旨意行事的神，不是按着我们的旨意，是按照他的旨意行的神。所以他强调，亚伦家你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你要不断的来去强调出来。第十二节讲到说，耶和华向来眷顾我们，他还要赐福给我们，他叫我们的子孙日渐增加。第十三节，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这里面其实就是对应在那一些偶像的神，是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说的神，相较于我们这一位神，你眼不能看见的神，但是他会主动的赐福给我，他叫我们的日渐加增，因为我们是蒙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所以天是耶和华天，地却给了世人。还记得我们上次提到说，神的创造心意都是在人的身上，所以他将地给了世人，让人在世界上去行作的时候充满了神的恩福。讲到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极境也不能，他这个一个信心宣告说，神绝对不会让他在那种极境之下不能赞美神，他要颂赞神，他知道神会拯救他。荣耀不要归于我们，因为荣耀一直都是在神的身上。我们来看第116篇，它是一个赞美诗，它也是一个对神极深切表达情感的诗。我们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116篇，一开始就说我爱耶和华。在诗篇里面这样直接的讲到说我爱耶和华的是非常少见的，只有在第18篇大卫曾经这样说过，这边也说我爱耶和华，这是直接深切的对神直接的感受。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子深刻的说我爱耶和华呢？我爱神呢？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讲到了他这一生当中对神的这样子密切的交往的那种感受。他这边说到他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我每次看到向我侧耳呢，其实是一种很亲密的举动，就好像孩子这样说爸爸我要对你说话的时候，他这样子低头的来去抚救他，来去听他的声音。那这边其实这首诗有一点像是我们之前提到过，像是我们散步走到一个点上又回来，这边就提到了在过去死亡缠绕阴间痛苦抓住他，他便求告耶和华神说，神啊求你救我，而神有恩惠有公义，以怜悯为怀，所以保守了他。在第六节讲到说，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地步，他救了我。这句话是很特别的，他知道自己是软弱，自己是愚拙的，常常在很多的事情上面自以为自己了不起，就落入了这样子的困境卑微的地步，而神屡屡的搭救了他。所以他说我的心要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我。他这样子的心情是何等的美好，都到了这一点上，算是到了我们散步的点上，接着又回来，他又回到说，他又回到过去他曾经思想过的，我曾经是这样子的，救我免了死亡，救我了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行在活人之路。所以他就行到他过去曾经，他现在过去曾经也是这样的情况下，神拯救了他。那第十节一个特别的话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促的说，人都是说谎。这为什么是信呢？我们反而会觉得说讲这些话好像是没有信心的作为，其实反倒是因为他后来知道我是原来是一个相信的人，我因为遇到这样的困难，我因为信神，所以我坦然无惧的向神说出了我的苦境，说出了我的困难，因为他知道神会看顾他。所以第十二节讲到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来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我众民前还我的愿， 他曾经向神许愿，叫说他要遵行神的旨意，他要跟神在一起，他要还这个愿去做这个事。所以在第十六节讲到说，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虽然神解开了我们捆锁，我们就自愿回到神的面前，成为他的仆人，成为他卑女的儿子，也要还耶和华的愿。我们要还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做我们的主的这个愿。我们一生跟随主耶稣的脚步而行。我们来看下一篇，我们来看诗篇第117篇，这是美好的赞美诗，也是诗篇里面最短的诗，只有两节，更是整本书里面最短的一章。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第117篇。我们来看第117篇，讲到的是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你们都当赞美他。其实我们在104篇的时候就应该要看到，我们看诗篇104篇的最后说到，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边有一行小字说，原文作哈利路亚下同。所以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不是说我要赞美耶和华，他说的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为这是合一而且正确的。而回到117篇说，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呢、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很清楚的，第117篇其实就是哈利路亚的一个充实版，就是他清楚地说到是万国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你们都当颂赞他。他说的不是子民，他说的是万国和万民，因为我们都是他所造的，你要得到拯救都要来到耶和华神面前。这是一个欢呼充满胸襟的，当你看到一些陌生的人、外邦的人，你敢告诉他说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吗？我们都应该要有这样子的胸襟，这样子的勇气告诉他们，因为耶和华神是创造万物的大君王，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而第二节产生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内容，说什么？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这很特别了。他不是说因为他向你大施慈爱，他是向我们。这我们是谁？如果说在当时唱的，岂不就是以色列民、神的子民吗？他说的就是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神，因为你要看到他向我们的作为。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有更高远的意思，就是当你们看到我们这群悖逆的子民，神拯救了我们出埃及，当我们看到你看到我们这一群罪人，主耶稣却为我们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神是多么应当颂赞，你是多么需要存着谦卑的心来到加入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因为神的诚实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都要赞美耶和华神。这也是表达出来说，我们要不断不断的来见证神的荣美，在我们身上可以看到神所施的大慈爱。我们接着来看哈利路诗篇最后一篇，第118篇，是一个美好的赞美诗。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诗篇118篇，这一篇比较像是神的子民聚集起来赞美神所一起来唱的一首诗，里面有独唱，有会众，有这样子呼应之间的来唱。我们一开始看到第一节到第四节讲的是一个引言，说耶和要称颂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不断地强调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无论是以色列家、亚伦家，就是大祭司的家，敬畏耶和华的都要赞美耶和华。接着从第五节到第七节似乎是一个人的做见证，来说到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处。那第六节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其实这一句就讲到了美好的见证，就是当在我们帮助我们的人当中有耶和华，我们还能怕什么呢？但是我们常常是怕人不怕神。我们看罗马书第8章，当前面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讲到的各样事情都是为了那些神所召来的人的益处。所以第31节讲说，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那回到118篇，又到了第七节，讲完说，在帮助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独唱唱完之后，第八和九节是会众的呼应，这边讲到说，投靠耶和华的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有人算过，整本圣经有10000多节，最中间的那一节就是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这是最中间的一节，其实也表达出来整本圣经的最终节就是投靠耶和华。那接着呢，第十节开始讲到的是那一位出来做见证独唱的人，他又再次说，万民围绕我，我倚靠耶和华名必剿灭他们。所以表达出来说，这个人恐怕不是一个普通人，他会有这种万民围绕他，好像国与国之间的征战一般，所以这个人可能是一个王的身份。周围的那些攻击他的人好像蜜蜂一样围绕，你看那个蜜蜂一过来，这个大家真的吓死了，那种他们毫不顾忌的，就算那个针戳在你身上他也没有办法逃躲的，他也要攻击你的情况下，所以呢他是靠着耶和华的名来剿灭他们。何等美好的一个呼唤，说神真的帮助了他。接着呢，到了第15节，又是一个众民的呼唤。他说，义人的帐篷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在第17节说到，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这一个独唱的又开始讲说，耶和华虽严严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这里面就讲到了，就是说这一个人他不是那种公义到完美无瑕，反倒是曾经犯了罪，神惩治了他，他向神呼求，神却拯救了他，他没有将他交于死亡。所以他跟说，给我敞开一门，我要去称谢耶和华。这个一门很可能就是圣殿的门，当他们要去敬拜赞美神的时候，说你们要开门，我要去称谢耶和华。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利未人在门口说，这是耶和华的门，只有义人可以进去。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讲过，谁能登耶和华山，谁能进耶和华的帐幕呢？就是义人。而这些义人是真的行得很好公义的人吗？其实反倒不是，是说你看到这边前面讲说，他惩治我，没有把我交于死亡。第20节说，我要称谢神，因为神应允我，成了我的拯救。我们其实是那一群被神拯救的人，才能够称为义人，到神的面前去。接着22节讲到，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虽然我们不能够很明确的讲到说这到底是要以谁的角度来讲这句话，但是这里面呢讲到的一件关键的事情是说，有一件事情被大家所遗弃，但是耶和华却将它升高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就是房角石。而主耶稣曾经引用过这一句，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主耶稣说完了凶恶缘户比喻之后呢，在42、42节说，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你们在我们眼中看为新奇，这经你们没念过吗？这边就讲到的是那一群匠人砌了石头，反倒是被神所拣选起来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这里面再次强调，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虽然你们不将我看为重，其实最终还是神所高举。这里面就隐含了主耶稣基督就是那房角的头块石头，也就是顺服神旨意的关键。这里面讲到的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我们每次讲到那日子，这不是我们定的，乃是耶和华神所定的。如果我们看到第25节说，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耶和华求你拯救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讲到哈利路亚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而耶和华求你拯救就是何塞纳，何塞纳就是耶和华求你拯救，求你使我们亨通。 当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挥舞着棕树枝所讲的就是何善那，耶和华求你拯救归于大卫的子孙了。这边就讲到的很明显的，就讲到了匠人所弃的头块石头成了房角的那头块石头，也是主耶稣基督在那日子将要，我们要因着那日子而高兴欢喜。接着呢，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那第二十七节说，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又好像呢回应到亚伦祝福，为以色列人祝福所讲的，愿他的脸光照我们。理当用绳索把身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这一句话在原文并不好翻译，也有一种翻译就是，这一群送赞的队伍呢，理当被牵引到神的坛角前面。所以呢，我们要来赞美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我们就看完了哈利路诗篇118篇，接着我们看119篇。我们看119篇，在我们这次看的这15篇里面，有117篇是最短的诗，而119篇是最长的诗。它其实是字母诗，希伯来文字母有22个，它按照每一个字母写了8节，所以总共呢是176节，是最长的诗。每一节里面除了一节以外，都有讲到各种的字眼来去表达神的话语，像是法律、律法、命令、法度、训词、律例、典章、道和话这几种话里面。所以呢，这首诗是非常充满对神话语敬虔的一首诗。他把以色列人所有的词句几乎都用上了，因为神的话语就是这样子，值得我们恭敬谦卑的来去看。很多人不容易看完这首诗，但是跟各位说，这首诗真的是非常美好的诗。仔细去看，可以看到诗人是充满感情的去面对神的话语。那今天我们不仔细去看那个诗，我们诗篇有另外一个加增一堂课，也就是在我们读完150篇之后，有多一堂课，我们将用一整堂课的时间，我们来看119篇。也希望大家我们在那个时候仔仔细细的一节一节，我们来看那首诗的时候，我希望每个人都爱这首诗篇。接着呢，我们看的是第120篇。120篇开始是上行之诗，120到134是以色列人于节期的时候上耶路撒冷敬拜神，一面上山一面唱的诗。我们来看诗篇120篇，他讲到的一开始是一个急难的状况，所以他说他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神，神还应允他。他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他面对的是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这样子是说，我要对你做什么呢？这边讲到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火炭，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诡诈的舌头显然是不合神心意的舌头。所以呢，这罗藤木在当时是非常好的炭，当它炭火烧起来之后呢，它会很久很久才会熄灭，也就是说对他们的责罚是非常长的。勇士的利剑是非常精准而且剽悍的，这样射下。所以他说的是，你们这些嘴唇说谎、恭敬、挣扎那种过程，最终是受到严厉的审判。而他说他自己是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他觉得自己是有祸了。这什么意思呢？米色和基达其实是一个很远的距离，这不是说有一个人可以又住在米色又住在基达。这边讲到的是他其实是住在一个外邦当中，而这样子的人呢，他们常常是恨恶和睦，尤其是恨恶以色列人。他们这样子的生活，他在那边其实住了许久，为什么他突然发现他自己是有祸了呢？他可能是因为受到了神的光照，他发现了他不能够在这样子的情况下继续活下去，他要和睦，我要和睦，他我一发言他们要征战。所以他突然醒悟到他自己是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而自己似乎也渐渐变成嘴唇不洁。所以呢，他在这边讲到的是说，他不能够在自己的情况下，他周围都是那些诡诈的嘴唇，他周围都是那些恨恶和睦的人，他要出发， 他要进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一个上行之诗第一首诗的那种心情，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那种急切想望神的那种心情。我们今天就读完了这15篇的诗，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次的借着这15篇的诗篇来去思想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美好。我们虽然都悖逆，但是神依然充满了恩典，充满了怜悯，带领着我们走过那些死荫的幽谷，满满的享受神丰盛的慈爱。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众人面前做你美好的见证，能够依靠你，让众人也能够依靠你，行你所喜悦的事。我们感谢赞美主，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你。祷告不配，乃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